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3月16，2021年啊，很高兴我们晚上能够有这一段的时间来分享利未记的11到20章啊。那我们都晓得读利未记啊，其实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文件啊。那读起来呢？有很多的条例也很，其实呢也蛮复杂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尽量来了解这个。既然圣经呢把利未记编排在内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当中的一些主要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首先要了解这个经卷的主题，就像我们了解这个出埃及记。神救赎以色列人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呢，要让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这是出埃及记的一个重点。那么到了出埃及记最后一章，讲到会幕建造完毕，神的荣光充满会幕，那么神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那必然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说。圣洁的神怎么跟不圣洁的以色列人能够在一起？所以呢，利未记就是神所预备要来解决人的这一切的难处。所以利未记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圣洁。所以从这个出埃及记跟利未记那我们也很清楚的明白，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得到救赎也是一样，神救赎我们，也是要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这一段话写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二章呢，他讲，先讲第五节，他说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就像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那我们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祭司。祭司就是可以毫无拦阻的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时候，在彼得前书的第九章也清楚地讲到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我们有一个主要的人生使命，就是要来宣扬神的美德，用我们自己曾经从黑暗离开，进入奇妙光明，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宣告这个神的美德，这是我们一生的使命。所以在旧约跟新约。其实是非常的一致的。神先救赎以色列人，然后要求以色列人跟神维持关系，过一个圣洁的一生。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也是一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救赎，那神的心意也是要我们做圣洁的子民。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如果我们掌握到立位记这个圣洁的主题的话呢，那我们就比较容易清楚在立位记里面所要告诉的我们的一些重点。所以简单再说一下立位记总共有27章的经文，27章呢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到第十章呢讲到献祭五种献祭以及高利祭司的条例，所以呢，1到10章就是说，怎么样借着献祭的祭物和祭司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这是主要的第一个段落的重点。第二个段落的重点就是11到27章。那么以色列人已经与神和好了，那么就要与神同行同住。那借着守洁净的条例。要来过圣洁的生活，那这个就是立位记的重点。那我们今天上礼拜已经讲到了第1到第10章，那我们今天呢是从11章 要讲到二十章的经文。所以我们回想一下啊，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这个借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自己献祭，那我们就与神和好。那我们从这个啊，我们叫做称义啊，从一个已经得蒙神救赎的身份开始，从这个身份开始，我们就像跑马拉松赛跑一样，我们前面有个终点，有人跑得慢，有人跑得快，跑慢快慢都没关系，跑到终点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在我们与神和好之后也是一样，要追求圣洁，靠着圣灵追求圣洁，过一个与神同行的一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称义以及成圣。那么从利未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主要的观点。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在与神同行的这个圣洁上面。所以呢，在从十一章开始要到二十章会讲到哪些部分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的一生离不开食衣住行这四项。所以他就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在饮食方面怎么样能够保持洁净，所以就哪些洁净的这个食物可以吃，哪些不洁净的食物不可以吃，吃了不洁净的食物它就成为不洁净。好，那么这是吃的方面。那食衣住行其他呢，其他就是讲到那个得了病的人，像大麻风的病人，那大麻风的病人他穿的衣服也是成为不洁净，要怎么样来处理。那大麻风的病人住的房屋也是成为不洁净，那这里面都会讲到像衣服啊房屋啊可能会有这个细菌感染，所以必须要透过一个隔离的日期。那我们晓得这个隔离的日期也是14天啊，就像我们现在就很熟悉啊新冠病毒隔离14天的这种道理一样，在当初这个旷野的时候啊，已经以色列人有这样子的条例。所以透过食衣住行，从人跟饮食跟穿衣跟这个居住来看他们怎么样与神同行，这就是利未记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好，那当然这里面你会牵涉到人跟人的关系，所以人跟人的关系里面也是要维持一个圣洁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了啊，我们在利未记里面学习与神和好，然后与神同行，在新约我们也是一样，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借着圣灵与神同行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比较明白我们在读利未记的一些重点。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饮食洁净的条例啊。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些接下来十一到二十章有许多的条例，这些条例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有时候觉得蛮复杂的啊，蛮复杂的啊。我们就带着一个学习的心理啊，来看看这个当初啊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得到神颁布的这些条例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给我们自己啊有个了解啊。那这个关于食物的洁净啊，其实在挪亚时代啊就已经有这个记载啊。你看到挪亚这个第七章呢，神告诉挪亚要把这些动物鸟啊牲畜啊都带进方舟的时候呢，在第七章的第二节他就说，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比如说不洁净的带一对，那洁净的呢你要带七对进入这个方舟里面。所以在挪亚时代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条例出来。那么到了摩西的时候呢，就在利未记讲的更加的详细，告诉这个读者什么叫做洁净的动物，什么叫做不洁净的动物。挪亚的时代并没有讲，只是一句话就带过去。 所以呢，在里面我们在利未记就要来学习这件事情。那么吃这个字在利未记共出现了101次，所以算是蛮多的哈。那这里面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借着吃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动物，神要启示我们啊，这个神的儿女身上应该有的特质就是洁净和圣洁啊，这是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在11章利未记的11章呢，首先他讲到这个走兽啊，走兽就是动物，你怎么样分洁净跟不洁净的呢啊，首先他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啊辨别的标准，第一个是反刍，第二个是分蹄啊，分蹄啊，反刍就是倒嚼，吃下去以后又会再吐出来，反复的咀嚼。那这个我们很容易明白，像牛啊、羊啊、鹿啊、羚羊这些吃草类的这个动物呢，它就会反刍啊，把吃进去的草呢再吐回来，慢慢的咀嚼啊。那它们的脚也算是分蹄，所以你就看啊，分蹄呢就是两个脚趾是分开来的这样子一个情况。那不洁净的呢是属于什么呢啊，也是说第一个分蹄但不倒嚼的啊，像猪的脚是有分蹄，但是呢它吃进去就吃进去，不会再吐出来倒嚼。第二个呢倒嚼而不分蹄的，像骆驼、兔子、沙番啊，这个会重新的再反刍来吃的呢，他们的脚没有分蹄啊，这是沙番啊的这个情况。第三种是不分蹄也不倒嚼的，就像肉食的动物一样啊。那我们就简单的可以明白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这个啊标准。那再来我们看水中的动物，什么叫做洁净呢？有刺跟有鳞的叫做洁净。比如说我们买一条鱼，我们就要把这个鱼的鱼鳞刮掉啊，把鱼刺这个割掉啊。那不洁净的呢，就是没有鳞或无刺的啊，例如鳗鱼、鳝鱼、乌贼、虾啊，这个螃蟹啊、水母这些呢，就是属于没有鳞又没有刺鱼刺的啊，这我们就可以了解。再来我们看鸟类啊，鸟类呢就说啊，像雕啊、狗头雕啊这些东西呢，这些鸟啊都属于不洁净的。那通常我们也很少会吃这样子的鸟类啊。那再来还有什么？还有乌鸦啊，也没有人会去吃乌鸦哈。乌鸦跟其他的像鸵鸟啊这些啊，这些就是给大家看一些照片啊，枭啊、夜鹰、鱼鹰啊这些照片。那还有呢，像恶鸟啊，这下面的猫头鹰我们会读，那其他呢，鹈鹕会读，秃雕会读。其他呢也是蛮难了解的哈。那啊，这个制作这个 PowerPoint 的人也很用心，把这些鸟类的照片啊都找出来给我们看。好，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些鸟类之外啊，有很多的都属于不洁净的鸟类，蛮多的啊，蛮多的。所以弟兄姐妹就做一个参考啊，做一个参考啊。蝙蝠啊，那我们最近知道这个啊病毒的事情啊，我们也晓得很多东西是不应该吃的。好，昆虫呢，昆虫怎么分呢？第一个，昆虫洁净的昆虫是有翅膀有脚会蹦跳着为洁净啊，就像蚱蜢一样啊，蚱蜢、马蚱、蟋蟀啊，这些是可以吃。那属于不洁净的是什么呢？就有翅有脚但是是爬行的不会跳的，就算为不洁净。那地上的爬物呢啊，我们看看有哪些，比如说老鼠啊、幼鼠这些，蜥蜴这些就属于啊，这个不洁净的这个动物，那大概我们也不会去吃这种东西哈。那像壁虎啊、龙子、手工啊、蛇衣啊、燕蜓啊这些啊，都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好，那再来我们看活的动物啊，活的动物呢可以摸啊，这个死的动物怎么办呢啊？死的动物分成洁净的跟不洁净的。所以呢，如果是洁净呢，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死的动物要放血宰杀以后，那么可以摸可以吃啊，血已经放掉了。那如果血没有放掉，是自己死在路边的啊，那个血还没放掉呢，自己死掉的，那你就不能摸啊。你摸了你吃了呢，你就不洁净到晚上，就从白天到整天到晚上算为不洁净。那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扫罗军兵在撒母耳记上14章32节， 扫罗带兵去打仗，发了一个很奇怪的命令，说啊，我们现在去打仗，没有把敌人打败之前，你们不可以吃东西。那大家打的这个头昏眼花，身体疲软，没有东西吃，所以呢，就啊，到了这个休息的时候，迫不及待杀了牛呢，血还没放完，就连血带肉吃了。因此，扫罗的命令呢，就让他的军兵陷入罪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那不洁净之类的呢，就是说不洁净的动物，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不洁净的动物啊、鸟类啊、鱼啊，好，那死了你摸了就不洁净到晚上。那有什么例子呢？就参孙在四世纪的十四章第九节讲到参孙在市啊，参孙在路上走，看到一头死掉的狮子，那狮子的肚子里面啊，肚子里面呢有蜜蜂在那边筑巢，所以有蜂蜜，那可见这个狮子已经死了很久，所以才有蜜蜂在那里。那参孙呢就从狮子的肚子挖了一团蜜，吃了就走啊。这个叫做啊，吃了不洁净，摸了不洁净了，就到晚上。那这样的人呢，要怎么样不洁净怎么办呢？就要把衣服洗干净啊，就要把衣服洗干净啊。再来我们看啊，这个啊，如果是死的爬物怎么办？被死的爬物啊所碰到的木器、衣服、皮件、麻袋啊，这衣服碰到一只死的这个尸体掉在你的身上，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算为不洁净。不洁净呢，你就要把这些衣服泡在水里面洗干净，到了晚上就算洁净。那如果呢，这个尸体死的昆虫东西呢，掉到瓦器、炉子、锅台怎么办呢？那有算为不洁净啊，那唯一的处理办法呢，就是要把它打破啊，打破。那如果在瓦器里面有食物，那这个昆虫死的东西掉进去，这个食物能不能吃呢？好，我们就要看这个食物上面有没有水。如果这个食物呢，本身已经沾了水，那就算为不洁净。如果这个瓦器里面呢，是一锅汤啊，这个汤是可以喝的，那掉了一只死的昆虫，那就算为不洁净，你就不能喝啦。啊，那如果这个瓦器里面的食物呢，摆了一些麦子啊、豆子，都没有水在上面，那这个麦子、豆子就算为洁净。那如果是种子啊，这个死的动物掉到种子上面怎么办呢？如果这个种子呢已经有加过水，或者是啊有水在上面，反正你就记得，只要有水在上面都算为不洁净。那如果这个种子没有水呢，啊，准备要种植的或者是要吃的呢，那就算为洁净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哈。那如果掉到一个水池啊，一条小溪流，那怎么办呢？啊，因为水池跟小溪流的水是活水，所以就算为洁净。但是掉下去的那个地方呢，挨到的死的动物呢，洁净就算为不洁净啊，就不要去喝这个水。这有时候讲起来也蛮有这个卫生道理在这当中哈。那所以呢，我们就来看耶和华定下的这些食物条例的目的，写在利未记的11章44到45节。这个条例是什么？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一句话常常出现的话，我们就明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呢，在讲神跟人的关系。我是你的神，神是我的神，这个关系，因为有这个关系的存在，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你要跟圣洁的神走在一起，你要维持这个圣洁的关系。所以这个圣洁的关系就是在哪里？你们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因为我把你们从以色列啊，我把你们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为的是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我是圣洁的。从这一句经文里面，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圣洁就是立位记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今天就问大家这个问题啊，新约时代的信徒还要不要守食物的条例吗？那就常常问。啊，基督徒会问：哎呀，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吃猪血糕啊？猪血糕蘸花生粉啊，还有五根肠旺，还有酸辣汤，猪血酸辣汤。哇，这三样东西看起来都蛮可口的哈。那我们就问啊，这个都是常常会特会啊，或者是有人就会问牧师、问讲员， 我们可不可以吃猪血糕啊？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圣经怎么说啊。在使徒行传啊讲了一个例子，他说彼得住在约帕啊，约帕是一个海港啊，约帕是一个海港，就是当初啊约拿这个逃跑的时候，就是从约帕上船啊往地中海逃跑。那彼得在约帕住在一个削皮匠的家里，那削皮匠是干什么？削皮匠就是专门扒动物的皮来做。那西门啊，这个人叫西门，在他家里住了很多天啊，所以刚才说你不可吃不可摸啊，那削皮匠很可能有机会摸到很多动物的尸体啊，所以很有意思，彼得是住在一个削皮匠的家里面。那有一天呢，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削皮匠的家里人正准备晚餐，预备啊中餐的时候呢，彼得魂游向外哈、啊，他可能在睡觉哈、啊，看见一个天开的异象，有一个东西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啊，里面就有各样四足的走兽、昆虫、天上的飞鸟，告诉彼得说：“彼得，彼得，起来，宰了吃啊！”你们看到这里面。啊，有老鹰，有猴子，有狮子啊，这些啊都是刚才说的吃了就不洁净的这些动物。那彼得怎么回答？彼得说：“主啊，不可以啊，凡属物和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你现在怎么叫我吃这种东西？圣经明明讲吃了就不洁净啊。”第二次有声音对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属物啊。”那我们就明白了啊，神所洁净的，凡是神所赏赐所洁净的呢，我们都可以吃，不可当作属物。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那其他什么地方还有记载关于吃食物条例在新约时代呢？那就是在希伯来书啊。那我们晓得这个到了新约的时代呢，我们在属灵里面已经取代了预表的遗文，就好像在旧约里面这个犹太人要守这个割礼，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呢，我们不用守割礼，但是呢我们是用洗礼来代替啊，来代替这个割礼啊。所以呢他说因为这个到了新约时代，饮食上的条例都成为过去的。有哪些经文讲到这一点呢？啊，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十一节，主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唯有出口的才能污秽人。你吃进去的食物呢，不会啊污秽别人，但是我们嘴巴说出来的话呢，会污秽别人。”那希伯来书九章第十节，他说：“这些事，这些事指的就是会幕跟献祭。”啊，我们以前讲过这个会幕跟献祭呢。只是律法的影子要指到那本相，本相就是耶稣基督。他说这些事情指会幕和献祭，敛纳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新的时候。正新呢，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新的次序发生，或者是命定到更新的时候为止。所以他讲过去的这些条例啊，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为了指向啊，指向什么？指向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所完成的救赎的这件事情。所以这里从这个希伯来书九章十节就可以告诉我们，这些饮食、诸般洗涤的规矩以及献祭，那么在新约的时代呢，就停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个洁净的条例。所以这会讲到希伯来书十章十节，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自己，使我们成圣，使我们成为圣洁啊。所以不能靠自己的方法，你不能靠自己啊，这个吃饭啊、洗衣服啊、洗澡来完成你自己的洁净，那只是肉体上的而已。你真正的洁净是在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上献上自己。那还有其他的地方，希伯来书十三章九节也说，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给勾引了去。这讲的就是当时的这个教会里面啊，有些犹太人还非常的坚持要守律法，信耶稣不够，还要靠守律法来完成。所以他就讲了一些怪异的教训，然后他说人心要靠人的心要靠恩典来坚固才是。 人的心呢，不是靠饮食来兼顾的。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人没有得着益处，所以我们的在信仰上的恩啊，信仰上的坚固呢，是靠着主的恩，而不是呢靠着在饮食上的条例来。然后再来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他说：“如果你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就是脱离了世界上这些小学的教训。”那你既然已经脱离了这些规矩、律法、条例，为什么好像仍然在世俗中活着，去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好，所以呢，这几段的经文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立位记所讲到的这些条例，比如说我们现在从十一章到二十章，我们讲食衣住行，对不对？那饮食的条例，就属于这个不可尝啊，这些东西那已经啊，这个已经可以停止了。那至于不可摸啊，摸到死人的身体，摸到这个啊衣服，这些等等这些条例呢，也都不需要去遵守。所以我们很有意思，我们读完了立位记以后呢，发现就说哎，在新约时代呢，已经告诉我们立位记的这些啊，我们都不需要去遵守。那可是我们还是继续的在读立位记，就是我们在学习，我们在学习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在接受了神的命令以后，他怎么样能够走在一个与神同行的圣洁道路上，从这些规矩来看当初的一个生活样式，这是我们在读立位记的一些了解。那再来罗马书十四章十四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确定的知道，也深深的相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所以这一句话呢，就也其实是回应说，神所洁净的啊，就都可以吃。好，那这里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做好像一个 summary。所以我们等一下再看到其他的条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啊有这些啊新约经文的了解，那我们知道知所啊知道怎么样去遵行。好，我们现在看立位记的十二章啊，立位记的十二章讲到孕妇生男生女啊，如果生下男孩，那么十二章告诉我们呢，就说要这个怎么样啊，孕妇怀孕生下男孩就不洁净七天。那第八天就要行割礼，那还有在家里面啊，我们居家33天。那我们今天说好像在家里面坐月子哈，那生下女儿怎么办呢？啊，不洁净14天，要在家里面待66天哈。啊，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别呢？啊，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到时候呢，我们啊，是否可以去了解一下哈？好，那如同啊，这个不洁净14天哈、啊，就像啊，如同月经的妇女，你去碰到她呢，就成为不洁净。那不洁净的人呢，啊，就禁止摸圣物，禁止进入圣所。要满了40天以后啊，生男要满了40天，生女呢要满了80天以后呢，然后要透过献祭来献上羊羔啊，如果献不起羊羔呢，就献2只鸟。楚歌跟斑鸠啊，作为燔祭跟作为赎罪祭啊，那我们就晓得，在新约时代，当约瑟和玛利亚生下这个耶稣以后啊，到了第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取名字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这个耶稣的名字是天使给的，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然后呢，他们就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就带着这个孩子上耶路撒冷去啊，要把他献给主啊。这个他们就是遵守这个立位记里面的条例在做哈、啊。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啊，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啊，就说第一胎啊，长子。又要照主的律法所说，用一对斑鸠啊，或用2只雏鸽献祭。那我们刚才读到的立位记就讲到了这个重点。 然后我们现在看利未记十三章，就是讲到大麻风啊。大麻风就是什么呀？大麻风就是一种有传染性的皮肤病。那这个包括今天啊我们所知道的大麻风。大麻风这个字啊，希伯来文字根的意思就是击打，就是说得大麻风是有原因的。所以犹太人就认为得到大麻风是出自神的击打，代表是有罪。所以呢，因为有罪，所以被神击打。那这个什么样的罪呢？就代表说人内心的骄傲，骄傲就把自己跟神隔绝了，而且呢会传染啊，骄傲会传染啊，然后让别人也沾染不洁。那个大麻风会传染，是一种传染性的皮肤病，所以呢，在当时哈，必须非常小心的处理。那对我们今天来讲啊，我们就好像想到了新冠病毒啊，会传染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观念里面，大麻风呢也是要保持 social distance 啊，也是所有使用过的东西呢要消毒、要洁净啊。所以观念啊，其实是跟今天这个我们啊特别有感触的这一年哈、啊，我们这一年啊都是很大的这个啊类似的重点。那我们看一下在旧约经文里面有哪些人曾经得过大麻风，那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他们得到的大麻风。第一位代表人物，你猜猜第一位代表人物是谁呢？第一位代表人物就是摩西，在出埃及记四章六节。哇，你说摩西也得过大麻风啊？因为呢，神叫摩西的手伸入怀中，伸出来就得了大麻风。为了什么？为了从神得一个印证啊，差派他去救赎以色列人的印证。然后摩西再把手放到怀里面，再拿出来，大麻风就没有了。好，再来民数记十二章第十节，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也得了大麻风。他怎么得大麻风呢？因为他在谤读摩西娶古实人的女子为妻，干犯权柄，所以米利暗得了大麻风。撒母耳记下三章二十九节讲到约押的后裔，那约押呢违反大卫王的命令，杀了大卫王啊，杀了这个亚尼尔，杀了亚尼尔，所以他也是属于干犯权柄啊。那再来列王记下五章一节啊，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亚兰人的大元帅叫做乃曼。乃曼得了大麻风，所以跑到以色列人啊来医治。那没有讲什么原因，但是呢，乃曼找到以利沙，从以利沙得了医治以后，那以利沙的仆人叫基哈西。那以利沙呢不接受乃曼的礼物，基哈西看到有钱送上门，不要才是傻瓜，所以呢就追上去。乃曼假冒先知的名义说啊，我们很需要这个钱财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干犯权柄，所以基哈西呢就得了大麻风。那其他还有啊，像列王记下七章三节，城门口有四个人得大麻风。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九节啊，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乌西亚王，乌西亚王非常的骄傲，他就怎么样干犯神，自己要来烧香，结果他就干犯神，就得了大麻风。啊，这个就是给我们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他们得大麻风的这个原因啊，都是干犯神、干犯权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面对大麻风呢，利未记十三章一到八节要怎么处理？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很快过去啊，因为这个讲到很多的细节，其实对我们来讲，这个、就好像这个卫生条例一样，你怎么样处理一个病人？所以呢，凡是你得了疖子、癣或者火斑，那主要就是说，如果这个病啊，皮肤病已经深入皮肤之内，毛变白了，那就算不洁净。如果这个病没有深入皮肤之内，毛没有变白，皮是白的，那就叫啊这个 quarantine 啊，关七天。那如果七天以后这些病发散了，就是不洁。如果关了七天，这个病没有继续发散以后，再关七天，再观察七天，那就用十四天了。如果十四天以后发散了啊，这个病就成为，就同样他得病不洁净。那么关十四天以后发现没有啊，未发散变暗的话，那就把衣服洗干净， 又成为洁净。所以呢，我们说十四天的这个啊这个隔离期哈、啊。好，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其他的这个部分啊，其他如果是毒得了这个叫做白结子，那也是一样一种皮肤病。那主要看它毛会变白，还有肉呢会变红淤色。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是宿疾，那就当作不洁净。如果是变白变满全身呢，全身都变白呢，啊，那我们就说这是洁净。然后就红肉出现啦、啊，然后看看这个整个病情的观察。所以这个时候的祭司啊也是蛮辛苦的，他经常这个检查以色列人的这些啊皮肤病啊，看看到底是属于什么样。所以基本呢，他就说如果皮肤的肉是红的，毛是白的，病深入皮肤之内会发散的，叫属于大麻风的症状，那就要小心注意。所以呢，到了十八节到二十八节又在讲我们生疮啊，生疮，生疮我们最容易记得就是约伯记生的疮啊。疮中里面呢，如果长出白结或白中带红的火斑，或者是你有火毒啊，这个火毒已经成为白中带火或全红的火斑，那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些条例来看到底是不洁净还是呢啊这个隔离七天以后，然后我们就来看到底呢怎么样来处理啊，这就给我们大家一个了解。那这个啊这个作者哈、啊、把这个 PowerPoint 这方面呢也做得很仔细，让我们了解这个啊有这个先后次序。那十三章呢继续讲到，如果头发跟胡子上有灾病，就是你看到头发里面、啊、有这个皮肤病，胡子上有这种皮肤病呢，我们就仔细的观察有没有细黄毛、啊、有没有细黄毛，有没有头疥，就算为不洁。如果没有的话呢、啊、没有黑毛又没有深入皮肤呢，就隔离七天，然后再看看会不会发散，有的话呢就算不洁净。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把全身的头发都剃掉啊、再关七天，再隔离七天。那在隔离七天，那如果有在发作呢，就算为不洁净。如果没有的话呢，再把这个衣服洗干净、啊、那这样就算完成、啊、所以祭司去检查。好，那我们再了解这个部分，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啊、所谓的白斑、啊、白斑有些人身体会长白斑，脸上会长白斑、啊、这个白斑也是一种算白癣，是一种皮肤病。那如果掉头发怎么办呢？啊，掉头发像掉成秃头，或者是像这种地中海的形状呢？那最主要就是看这个秃头啊，没有头发的地方有没有这个皮肤病。如果这个地方有皮肤病呢，那也是一样要去检查哈，说白中带红啊，不洁净。这个就是把人体的每一个部分啊，都仔细的列下条例。所以碰到有大麻风病的人呢，啊，所以这个观念里面就是说，非常的小心谨慎。为什么写这么多条例？因为就是担心啊，这种大麻风的病菌啊，在这个当中，所以他必须写很详细，说这是不是可能有大麻风的病菌。所以呢，要隔离七天，又在隔离七天啊，写这么多的详细，就是不让这个大麻风的病菌在整个营帐里面哈、啊、流行。因为得了大麻风的病的人呢，他的神经是啊、受到影响，就不觉得疼痛、啊、那手指头被火烧了他也不知道烧伤了，所以这个是蛮严重的一种、啊、皮肤病。所以这个有大麻风疾病的人，他就要把衣服撕开来蓬头散发蒙着上唇，所以人家远远的一看到、啊、就知道这个人有大麻风的灾病。他嘴巴也要喊着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啊、这个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就有记载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耶稣走在路上、啊、遇到十位长大麻风的病人，就说你的病好了，叫他们去给祭司看、啊、他们起来往祭司的方向走，说病就好了、啊、其中就有一个回来这个感谢、啊、所以这个就讲到这样子的一个条例、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关于洁净条例。我们刚才讲到食衣住行，对不对？主要就是看人，这个人有没有生病，再来看他吃的食物有没有让他不洁净，再来如果生病的人他的衣服要怎么处理，生病的人他住的房屋要怎么处理。所以下面就是、啊、利未记十三章四十七到五十九节就讲到你怎么样来检验、啊、犯大麻风病人的、啊、这个衣服，这个犯错了、 这个有羊毛衣啊、麻衣啊、织品啊、皮件啊，怎么样呢？如果这个病人的灾病发绿发红的话呢，那么透过隔离七天，又在隔离七天，如果隔离以后发现他是属于蚕食啊、大麻风不洁净的，就把所有的衣服要烧掉。那如果这个病没有发散开来，就把衣服洗干净，然后再隔离七天，再看看啊没有变啊，那这个就是透重的灾病啊，就把衣服烧掉。那如果这个关了七天，发现身上的灾病呢已经颜色变暗了，那就把这个发霉的地方撕掉重现，那么啊这个就处理掉了哈。那好，那我们就晓得，如果消失的话，洗干净以后就成为洁净。好，那么晓得这个关系。那得了大麻风，处理完衣服以后，他怎么样在这个透过祭司啊来完成一个洁净的程序呢？他要准备两只鸟啊，两只洁净的鸟，先把一只啊要啊先用一个瓦器装的活水啊溪啊这个溪流或泉水。把先用一个瓦器装的活水，把这只鸟杀了，让它的血留在这个瓦器里面，就变成一盆的血水。然后呢，这个盆的血水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只鸟绑在一根木头上面，然后用香柏木、朱红色线以及牛膝草绑好以后，那么你就用这样子的这个鸟啊，沾着刚才那一盆活水啊血水，然后沾血在患者身上七次，就算宣告洁净的仪式。就像诗篇51篇第七节说：“求主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啊；求你洗涤我，我就比血更白。”那你就从这里的观念，从刚才这个大麻风洁净的程序，你就知道哈，为什么作者说用牛膝草来洁净我们的罪哈。大卫这样讲。那另外一只鸟怎么办呢？一只鸟杀死，另外一只鸟就放到田野去。所以宣告洁净的人就要把衣服洗干净，然后把头发、全身的毛发剃掉洗澡，洁净了以后，那么就可以进入营帐，但是呢还是继续待在自己的帐篷住七天，住完七天再把全身毛发剃掉，然后呢再洗衣服再洗澡，然后就算为洁净。这样子就说在毛细孔里面的细菌、都可以全部的处理掉。再来就第八天呢，就要献祭啊。献祭我们看一下他怎么献祭。第八天献的祭呢，要献一只公羊羔做赎天祭，然后要献油啊作为摇祭。那就要把血抹在右耳垂、右拇指、右脚大拇指上面，还要弹油七次，然后抹油在头上，然后再来赎天祭完了要献赎罪祭，然后要献赎罪祭呢，用一只母羊羔，再来用一只公羊羔来献燔祭啊，然后再来就献素祭，献斑鸠啊，这个我们就看见啊，蛮复杂的。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洁净条例的范畴有人啊、食衣住行，我们现在就看生病的人他住的房子啊怎么办呢？啊，我们就看如果这个房子呢在墙上看到有一些绿色啊、红色的凹斑纹呢，你就这个房子要关闭七天啊，家具都要搬出来。然后如果七天以后看到这些墙上的斑纹呢扩散了，那你就把扩散的石头啊、灰泥刮掉啊，丢掉城外，丢到城外不洁之处，然后就填补啊石头漫上灰泥。哎，后来你又发现这个细菌又扩散了，那整个房子就怎么样？要全部拆掉啊。那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你就把它做洁净处理啊，你就可以明白。那房屋得洁净也是用两只鸟，就像刚才的步骤一样，那重复做一遍啊，把一只鸟杀死，然后用牛膝草绑好，然后做洁净啊，沾水啊，这个撒在房子七次，宣告洁净啊。另外一只鸟就放到田野。我们看到15章啊，就讲到男人跟女人啊患这个肉症，那就说他身上有遗漏啊，在这个床上啊、坐垫啊或者骑马的鞍子上面。那就变成这个他所碰触到的东西呢就不干净了，可能就有细菌，就好像我们现在也很注意哈，不会沾染到别人的排泄物一样。那如果有别人不小心碰到怎么办呢？这个人呢，别人呢就不洁净，到晚上他洗衣服洗澡。那如果是这些瓦器碰到呢，就算不洁净了就要把它打破，木器呢不洁净呢就要把它洗干净。 那如果别人呢不小心触摸到这个男人，或者这个男人呢吐口水，不小心口水喷到别人身上，那我们现在就好像现在病毒的情况呢，就是戴口罩嘛，哈。那这个情况之下，别人就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洗澡啊，我们就晓得啊，这个啊，现在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这个事情。那如果患了血肉的女人怎么办呢？哈，也是一样，我们记得在福音书讲到一个患血肉十二年的女人去摸耶稣的衣裳，哈，那就得着洁净。要不这样的女人也是不能去触摸她，啊，会不洁净的。好，那这些啊，得到这个漏症痊愈呢，过了七天呢，就要洗衣洗澡，第八天就献祭。那经期中的女人呢，也是一样啊，碰到的床啊、坐垫啊、鞍子，那也算为不洁净啊。所以呢，以前在纽约有一个犹太人哈，他想要啊一年的时间，照圣经所说的利未记所说的呢，来过一年的生活。那这个时候他就考虑到一个问题啊，那他去坐地铁的时候啊，要是这个地铁前面的乘客呢，刚好是一个经期中的女子坐过，那我现在再去坐这个地铁的椅子不就成为不洁净吗？所以呢，他发现这件事情以后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只要出门啊，自己随身带一个凳子啊，所以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坐自己的凳子啊。这个我觉得我看了这个 YouTube 啊，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哈。这样子过一年哦，这样子过一年啊，那我们就晓得，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如果跟男人同房的话呢，不洁净七天，这个床铺成为不洁净啊。那个利未记20章18节就说啊，女人有月经的时候呢，不可与她同房啊，基本上这个意思。好，那如果是遗精的男人也是一样，不洁净，要做洗澡清洗。那如果有性交，有男女交合的话呢，就一整天不洁净到晚上。那这个部分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呢，他肚子饿了啊，说对祭司说："哎呀，我现在好饿哦。"啊，没有饼吃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东西吃哈？那祭司说："我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你要吃成圣成色饼啊，会幕里面有这个，圣所里面有成色饼，必须是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就洁净才可以吃啊。"大卫就说："哦，我们出来赶路已经3天了，没有亲近妇人，所以可以吃啊。"所以这个就从这个观念来的。好，那大麻风我们就看到大麻风呢不洁净的时间。又要到直到痊愈为止，那患漏症的人要直到痊愈哈，生产以后要40天或80天，经期的人呢要7天，接触到人的尸体要7天啊，然后呢这个接触动物尸体的要1天啊，遗精的要1天啊，性交的是要1天啊，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不洁净的时间。那要不要离营隔离呢？就讲到大麻风患漏症或接触人尸体呢，要离开他们的营帐，到外面隔离啊。这个民数记5章1到10节哈，讲得很清楚。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病患肉症的，因死事不洁净的，都要出到营外去，免得污秽他们的营。为什么？因为这个营，以色列的营是神所住的啊。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观念。好，那再来我们看。"刚才讲到这个洁净的手续，现在就不复述了哈。好，再来我们看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利未记的16章，利未记的16章应该算是一个分水岭，因为讲到一个赎罪日。赎罪日呢，是以色列人一年一次的大节日，那么到了赎罪日，那么大祭司亚伦就要去献祭，可以进入至圣所。那么进入至圣所之前，他先要为自己献赎罪祭，献一只公牛，然后献一只公绵羊作为燔祭。因为大祭司本身就有罪嘛，他有罪才能体贴人的软弱嘛。这个希伯来书这样讲，这大祭司要进至圣所，也要先为自己献祭，所以这个观念是这样。除了主耶稣是无罪的，不需要以外，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大祭司，写在希伯来书。好，那亚伦为自己家献完祭以后，就为百姓献祭。那有2只的公山羊，一只的公绵羊。那公山羊，2只公山羊作为赎罪祭，一只呢就杀在祭坛上归给耶和华，另外一只呢就按手在他的头上，代表以色列人的罪离开他们，就归给阿撒谢勒。所以2只羊都是要按手 以色列人要按手，祭司按手在他们头上，代表是与罪联合啊。所以啊，我们都晓得这个宰杀公牛哈、啊，这个啊亚伦一年只能够进去一次的大圣所。那进去以后呢，啊这个是施恩座啊，你们看见有中间有幔子这个隔的。那亚伦就要弹公牛血在这个施恩座的东面啊，会幕是朝东嘛。然后呢，施恩座的前面还要弹七次啊。然后呢，又要把这个公羊血弹在祭坛上面。好，那我们就可以明白，凡是要透过血来洁净啊，以及另外那只山羊要按手倒，按手在头上，然后放到旷野去承担以色列人的罪，所以就是归给阿撒谢勒。所以如果我们谈到这个献祭当中有两只公山羊，一只要杀，一只要放到旷野去呢，那你就知道是在讲赎罪日的这一件事情啊，赎罪日一年只有一次。好，那么这个做完了以后，亚伦就要洗啊，把身体洗干净，换上大祭司的祭袍，然后就开始为自己跟百姓来献燔祭。那要献赎罪祭，烧祭牲，然后这些东西呢，皮肉粪都要在营外焚烧，全部烧掉啊，赎罪祭全部烧掉。那在那边烧这个祭物的人也要把衣服洗干净啊，然后才过祭坛。那放羊到阿撒谢勒的人呢，放羊回来了也要把身体衣服洗干净才能够进到营内。所以以色列人定下七月十日作为赎罪日，什么安啊，属于叫做圣安息日，什么工作不可做。在这一天主要的除了献祭之外啊，就是要刻苦己心做认罪祷告跟禁食。再来我们看到啊，利未记的十七章啊，十七章就讲到这个宰杀牛羊，牵到会幕的门口宰杀，那血和脂油献给神，肉归给人和祭司啊，平安祭的话啊，禁止吃血，猎物要放血啊。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他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所以为什么要献这个祭物呢？把这个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啊，这是利未记讲的。到了希伯来书，他就讲到说，你们献上祭物，祭物的血并不能真正的赎罪，不然的话呢，献上一次就好了，为什么每年还要献祭呢？他说，你每年来献上这些祭物，是为了让你们想起你的罪啊，想起你的罪了，只有主耶稣的血才能够一次的赎罪啊。所以这个部分后来在新约的希伯来书有很详细的补充。那后来告诉以色列人，你进了迦南地以后，那后来把规矩放开了哈，但是吃呢啊，必须要放血啊，你不可以含着血吃。那洪水之后啊，神也是吩咐诺亚不可吃血，这写在创世纪的九章三到四节，他说唯独肉带着血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新约时代使徒也告诉外邦教会不可吃血啊，他写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就在讲说割礼的事情，就说啊，并不硬性要求外邦人信主一定要行割礼，但是唯独几件事不可少的，就是禁戒吃祭物啊，祭偶像的物，血跟勒死的牲畜，奸淫这些事情。那后来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写上吃祭肉的事情啊，可吃可不吃。那到时候我们再到哥林多前书，大家都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好，在律法时代以前有这样子不可吃带血啊，到了新约时代也讲不可以吃血啊。刚才也讲到基督徒可不可以吃猪血糕啊、五根肠旺跟猪血酸辣汤吗？好，那已经讲过了，这个部分就不断讲。所以呢，后来耶和华对摩西说哈，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要记得，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我跟你们的关系，神跟你们的关系是这样，我从前把你们领你们所住的埃及地带出来，让你们进入迦南地，可是迦南地里面呢，也不是好人，都是一群这个啊有坏习惯拜假神的人，所以把你们从埃及人领出来，带你们进迦南地，目的要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所以你进入迦南地呢，你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所以下面要讲的交代的事情呢，就是讲到在迦南地有这些淫乱的事情，有些生活方面的条例，有些啊这些 所以为什么讲十八、十九、二十呢？就是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带入迦南地，你们不要跟迦南地的人一样，照他们所行的一切恶事情，你们要被分别出来，因为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好，所以这个观念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你们就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这个而行。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神好像是看行为哈。其实我们在读圣经，在读利未记，包括后来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这些条例写出来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圣洁跟公义啊。神是圣洁跟公义的神。所以你看到神说、哦、你若遵行就必怎样，你若遵行就必蒙福，你若不遵行就必得咒诅。其实那个地方要强调的重点是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断然不会祝福恶人、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明白圣经在这一段就不会陷落在好像要靠行为来做一些事情。好，那我们就要读到利未记的十九章一到八节啊，一到八节就记载了很多人跟人关系你们不可以做的事情。他刚刚讲完一句经文不可做的事情以后，后面就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然后这个守安息日，不可为自己塑造神像，那这个其实就是十诫，对不对？十诫已经讲了这个部分。然后你要献平安祭，那我们在五祭的时候也就讲到平安祭呢，如果是为了感谢，那这个祭物可以吃，当天吃。如果这个平安祭是为了还愿或甘心祭呢，剩下可以留到第二天吃，第三天就不可以吃了啊。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说，你们要留下一些东西给穷人，所以收割庄稼啊，不可以全部割尽；摘葡萄园也要留一些啊，就是说有慈爱之心，看顾穷人的需要。同样在箴言的十一章二十四节也说到，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宴席过度的反致穷乏，也是告诉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慷慨施舍的心啊。那箴言十九章十七节很宝贵的经文，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啊。那我们记得这件事情，特别是啊，在病毒疫情的时候，很多人啊这个失去工作哈，也生活蛮辛苦的，所以就像有一些网站啊，这个能够提供食物帮忙的，很多人都在做这件事情，那弟兄姐妹可以去参考。好，所以在利未记的十九章九到十四节，其实就是啊十诫的条例，他说你不可偷盗啊，不可说谎啊，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指着他人神的名来起假誓亵渎神的名啊，你不可欺压你的邻舍啊，不可咒骂等等。这些呢就是十诫，不可贪恋人的房屋这些事情。所以这些其实我们在读十九章很多都是跟十诫有关系。我们晓得十诫啊，一到四诫是爱神，五到十诫是爱人啊。所以我就讲到这个爱人如己，那这里也讲到事情审判要有公正公义诚实正直，这是我们做人的一个美德一个品格啊，我们很重要的。那心里不可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啊、那我们在加拉太书也讲到这个我们的罪、啊、要互相承担，我们要用温柔的心去、啊、把人从罪中挽回。同样的在以西结书、啊、先知书里面的三章十八到十九节也告诉我们，我们对别人的罪、啊、是有责任的，如果我们不警戒他，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那恶人死了，那就要神向你讨他上面的罪。那是对先知讲的。那其实这一段的话语到了新约加拉太书呢，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挽回别人在罪里面的这个、啊、情况、啊、这里讲到这个、啊、爱人如己的事情、啊、那彼得前书四章八到九节、啊、说我们最要紧的是能够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好，这就是这个部分、啊、再来就是最后一章、啊、利未记的二十章，他讲到最主要一个观念，就是说你进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你不要跟他们一样，你不要去拜摩洛假神，拜了就把你杀死、啊、致死、啊、教会的行巫术的、啊、致死，咒骂父母的要致死， 犯淫乱罪的要治死，这些定下死罪条例的目的是怎么样？因为迦南地的人的罪恶，神厌恶他们。但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神说告诉亚伯拉罕，他容忍他们400年了，直到他们的罪恶极大，才驱逐他们，赶出他们，灭绝他们。所以他说，以色列人，你不可行他们一切的恶事。神救赎的目的是要把你们跟万民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族类，救我他的子。所以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所以利未记的主题就是圣洁。那神的救赎就是为了建立圣洁的国度。再次呢，让我们回到彼得前书的2章9节哈，我们是蒙神拣选的人。所以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哈，主，让我们再一次的看见主你的救赎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是这个国度的一员，主你要建立教会，教会是你圣洁的教会。所以让我们的眼界拓展开来，不是只看见我们自己而已，而是看见我们整个的群体，爱主的群体里面，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如何能够彼此活出这样子的爱人如己跟圣洁，追求圣洁。主，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完成满足你救赎的整个大计划。那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也让我们有这样子眼界开阔的胸怀。谢谢恩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好，各位弟兄姐妹晚安。